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有什么特别吗？这个叫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或者我们也可以简单说是亡兵纪念日。在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之前呢，很多人都已经出城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去出城，可能和家人可以聚天伦之乐，也难得有一个长的周末。但是在这一个的特别的一个节日当中，最主要的意义呢，其实在明天那天，如果真的有自己的亲属曾经当兵，为了捍卫美国人的这个自由而献上自己生命的呢，他们心里面会非常忧伤。所以当我们去庆祝这一个的节日的时候，要记得很多人为了我们的缘故丧失生命，使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自由的在这里生活，可能特别还要为他们祷告，求神安慰他们，给他们心里面有平安，甚至给他们永远的盼望。当然这个也提醒我们，人生其实没人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所以当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时机，珍惜我们的光阴，珍惜和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和我们其他的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还有的时候。当然另外一个意义我也想到，就是我们当然要纪念为我们死亡的耶稣基督，但他死了之后又死而复活，因为这样的缘故，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盼望。纵使亲人离世忧伤，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亲人信了耶稣，将来仍然可以永远的在天家天堂永远在一起，这个是中国人都希望有的，一家和和睦睦，亲亲爱爱，不光是这一生，神却有这么好的应许。这可能也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日子，纪念日，可能要纪念我们过去吃过多少苦，然后又想想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福气，希望可以把这个化成一个对神的感恩和爱的心呢，我们也要这一生真的好好的用我们的时间投资在把人带进神的永恒的国度，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也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将来呢，在天上的时候，有多少的人在天上会迎接着我们，因为神透过我们把他们带进了天国。我就想分享一下忆苦思甜，讲讲我信耶稣之前的光景。营部的同工可不可以把幻灯片第一张投影，那张照片呢，你虽然看到照片，不过你看不清我的脸，我也看不清前面的人生的路。当时呢，我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徒，受到传统佛教徒的这种的信仰的和思想的影响呢，我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是非常空虚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人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圣经九十篇也这样说，神也给佛教徒们也有这个智慧看到这一点，我只看到很多的痛苦。在这一生要痛苦，在这一生的结束的时候更加要面临更多的痛苦，病痛，面对着死亡的恐惧带来的这一种的痛苦。最后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可不可以投胎再做人呢？还是未知之数，可是却肯定作为当时的佛教徒，我一定要下地狱受很多的苦，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坏事，想了很多的坏的东西，口里面说了很多伤害人的话。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我唯一觉得可以值得追求的，当时就是我要追求爱，我要追求爱情， 如果我可以有一个深深爱着我，我又深深爱着他的这个女孩和我结合，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就算我这一生过了，也算是无憾无憾呢。可是当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呢，真的让我看到一个女孩在中国大陆暑假的时候一见钟情啊，这是终身难忘了。可是当时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看到这个照片在一个庙前，想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那个生来就是瘸腿的，可以说甚至瘫痪的四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好像那个人一样，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瘸腿，好像有很多事情想要做也做不出来，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甚至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我有很多心里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尤其人多的场合我根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面就是觉得自己啊，真的好像惨了一样。我很多的渴望，可是人生却停留在那种对前路茫茫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的阶段。所以呢，纵使喜欢上一个女孩子，要暗恋那个女孩子七年的时间，因为呢自卑嘛，也不知道怎么样说啊，一直等自己可以进入了美国本科这个工商管理的学院，是伯克利大学，当时排名美国第一，我觉得我有本钱可以写一封情书向他求爱了。暗恋了七年的时间，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把我心底的话都倒了出来，埋藏在心底七年，大概写了七页吧，一年一页可能但是呢，哎，终于可以开始了这个异地恋。我当时真的觉得是我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呐、啊！等了七年，你可以想象吗？终于可以和他一起有一个恋爱的关系。可是好景不长啊，因为一年之后呢，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甚至他自己也相信这一段感情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男孩子在美国可以进入这么好的大学，将来毕业有好的工作，还愁没有女朋友吗？如果他这个心里面不是很定的话，很多人追求他，那他就会让你白等几年，可能等到老那个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人已经移情别恋了，哎，还是不要再继续这段感情吧，这个想法也很合理。可是他们和我的当时的女朋友都不知道我是对这个感情多么的注重，这基本上是推动着我人生向前的唯一的动力，唯一的我要活着的理由和我的人生觉得最有价值要追求的东西。可是当他要提出分手的时候，晴天霹雳，我觉得整个世界突然黑暗下来，我觉得我突然我的一切的人生的希望和可以追求的东西呢毁于一旦。我立即心里面陷入了一个极大的一种抑郁当中，我好几次想自杀。我已经在大学里面，可是我有一个学期三分之一个学期都没有去上课，因为我起来都不知道为什么而起来，要洗脸刷牙，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呢？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之后有人和我分享了永生之道之后呢，使我人生做了一个大的翻转，这也是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会学习到一个很美好的如何和人分享永生之道的原则和给我们的一些的指引。而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呢，我希望今天是你得到永生的日子，你和你一家都得着永生，将来可以永永远远在一起，你一定很爱你的家人，那你一定要细心专心的聆听圣经神的话语要给你的永生之道，因为可以让你可以和你所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会看到六方面，这六方面其实可以分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方面讲到一个 我们要去帮助人认识永生之道的一个原因和目标。第二方面，另外三点呢，是我们真正要去和人宣扬这个永生之道的这个内容内涵，和应该我们期待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还没有永生的人应该做出的回应。好，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第一点，因为刚才圣经经文我已经读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大家再重新再读。请注意，在荧光幕上呢，你将会看到三种颜色，这经文有了三种颜色的。绿色的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已经信了耶稣，在茁壮成长满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他们会做出的行动。这个代表的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呢是浅蓝色或者是青色，它象征着一颗刚刚得到一个永生的一个好像娃娃一样，一颗好苗子，刚刚出来应该有的一个回应啊。当然这个人呢之后他就变成这个苗子了，他也立即有一个行动，也是我们值得可以效法的。但也会看到黑色，黑色代表着一片土地，还都没有领受到这个永生的种子，还没有结出芽子，还没有结出生命，这么一个茁壮的生命出来。那些是代表着在座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神要你们做的回应。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三个阶段，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首先第一，作为一个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成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寻找时尚，把握时机。你看经文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一节那里呢，绿色的那个字描述的耶稣基督的其中最近他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呢，其实门徒当中的领袖吧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把握每一个时机要寻找失丧的人。伸出呢就是下午的三点钟，犹太人呢说是第九个小时，他们一天的日间从六点钟开始，所以呢在原文那里讲到第九个小时呢已经到下午的三点钟了。这个时候呢还有其他另外两个时间呢，犹太人会专门到圣殿呢去祷告的。作为犹太人的他们，当然他们不要死守这些的律法的规条，可是他们也看到仍然可以透过这个表达对神的敬畏。最主要我看他们是要寻找失丧，把握时机。因为很多人会到涌到圣殿去，很多人呢还都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还都活在黑暗当中，所以他们就去了。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是瘸腿的，这个人呢在第四章说他已经有四十多年生来瘸腿，已经瘸腿四十多年，没有办法自己去养活自己，没有任何工作的能力，您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个乞丐，祈求人的周济。所以呢他就知道还有点智慧，他说这些圣殿很多人出出入入啊，他既然敬畏神了，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吧。所以呢他就到了圣殿，进入圣殿之前呢有一个叫美门的地方呢，他就在那个门口，一定必经之路，那就很多人呢可能有同情心呢就愿意去周济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也看见了，他也专门去观察，这些人可能可以给我钱啊，他就专门就看见了彼得和约翰，求你好心人呐，求你施舍我这个穷乞丐一点点我日用所需吧。彼得和约翰这个时候呢就定睛的看着他，彼得并且说你也要看着我们。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这个穷乞丐，你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看着你呢？你给我钱就算了啊，心里面也有点奇怪。不过可能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啊，他可能要给我很多我所需要的，所以呢他就也都留意看着他们，指望得到什么。现在让大家看看这个圣殿的蓝图啊， 这个呢就是美门，这个呢是在东面啊，然后呢圣殿呢是在这里，圣所。那当里面有一个内院啊，这个外院内院，这个是给外邦人还没有不是犹太人的人去的地方，这个乞丐就在这个门口等着人进去。请记住有一个叫所罗门廊，这个就是在对着这个美门的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啊。所罗门廊呢，如果这个后面是这个圣殿的话呢，美门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么宽敞的一块地，这个呢门廊呢就是很多的圆柱子，然后呢有盖有这个瓦遮头，然后人可以在那里啊出入啊，所以啊很壮观。这个就是那个乞丐非常指望可以得到什么。可是呢我们看到一个已经成长的蛮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去寻找失丧的人，我们为了要把握每一个时机，帮助这些人也得着永生。之后呢，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分享耶稣，使人得救。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的三章六节呢，那里就说了，彼得就说，你想要我给你金和银，可是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相信这个彼得不是在撒谎，不是有钱，是其实非常吝啬，说我没钱，你不要找我拿钱。他可能真的没有带钱在身上，他们都是凡物共用的。你看看第二章，他们所需要的呢也是彼此供应，他们没有钱真的，可是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所有的给你，那个比任何的金银宝石更加值钱，那是什么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奉这个人的名，其实你就是要依靠着他，靠着他，我要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呢，于是呢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然后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即就健壮了。一会儿会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呢，这些使徒们，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固然会去寻找失丧，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真的希望要分享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使人可以有永生。有人说过，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有永生的人，你不和他传扬福音，除非你真的非常恨这些人，因为你恨这个人，你不想他上天堂，我就希望你下地狱，我就不和你传福音。哇，这个人的心是多么的毒啊！你看基督徒有时候很毒啊，不传福音的人很毒，不想人上天堂，你看到吗？可是我们应该出于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要分享耶稣，使人得救。好像这个瘸腿的呢，他其实之后因为他终于领受了永生之道，随着他的信心，神也医治了他的这个瘸腿。踝子骨呢是什么呢？这是脚腕部位有两个突出的骨头，踝子骨和脚都强壮了起来。彼得很有爱心，知道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站，扶了扶他，咦，有劲了。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仍然是一个我们一个作为成熟的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和一个目标。这幅图就看到这个瘸子终于四十多年一直不可以站起来，终于站起来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愉悦的感觉吗？然而纵使他是刚刚站了起来，刚刚心里面已经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看他做了什么？他立即就见证神在他身上的神迹奇事，这件事情就使人稀奇。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信耶稣基督之后，有了永生之后，立即就可以做的事。你可以告诉你的亲人，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我已经有永生了，我不再害怕死亡，我以前的那个里面的瘸腿也都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有着永生的盼望，这个神原来还让他的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也有了能力，我可以从心里面到外面我都可以站起来了。这是多么大好的消息，你们有没有和人分享过？我信了耶稣之后就一直没有停过， 当时还都没有受过什么传福音的训练，就是这么简单，我受到这么好的礼物，我要和我的亲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所有见到的人，我在街上看到的人，我都很想和他们分享永生之道，因为我爱他们，我不恨他们，所以我想他们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看这个瘸腿的，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了，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他知道这是神的神迹奇事，这个能力是来自神，因为没有人可以医治好一个天生瘸腿40多年的一个人。百姓也都看见了，这些呢还都没有永生，得到永生，看见他行走，看见他赞美神，就认得他，哎，他不就是那个瘸腿的整天在美门那里去求周济的吗？他们就很稀奇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发生，我都还这一生还没有见过，你见过吗？所以他们很稀奇，这个稀奇使他们有很多问题，他们可能很想寻求这个原因。那个人呢，就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得稀奇，原来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去和人分享永生之道，首先我们要去寻找这些失丧的，很多时候不会站在我们面前，不一定可以来到教会当中，可是我们要寻找他们，所以你们要去，耶稣的吩咐，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寻找到之后，我们把握每一个时机，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就要出于爱心，出于爱，我们和他分享福音，而不是因为恨我就不和他传扬福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你当然就要和他，最终希望他可以，你和他分享耶稣基督，使他可以得救，得救之后甚至让这个人立即可以和你一起向神为神去做见证，向神献上赞美，这个是大有能力的，因为这个是生命的一个奇迹，这个不是可以用人的头脑知识和科学可以解释的。这个就是刚才看过美门，可以走了，离了美门之后呢，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宽敞的地方，很多人在这里经商做买卖，很多人呢也认识这个瘸腿的啊，所以呢就都涌了过来，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好，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很仔细的这个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是怎么样，也帮这些稀奇的人，也当中呢在四章说有很多人也信靠了耶稣基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第三章，使徒彼得也是这样的勇敢的宣扬了福音，之前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之前，他3次不认耶稣，他躲起来了，他躲得远远的，怕被人抓住逼迫甚至受刑杀死，可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突然怎么就变得这么勇敢，因为复活有着复活的大能，圣灵在他心里面给他能力给他爱心，他不再活在恐惧自己的瘸腿当中，而可以站了起来，他也是靠着耶稣而站起来的，他宣扬福音，在使徒行传二章呢，立即当天有3000人就信了耶稣基督，当天就受洗，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就开始，已经有3000，再加一开始已经有可能几百个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初期的教会，由3000几百人开始，但到第四章经过这件事情时候呢，那里说已经有5000人了，教会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去寻找失丧，我们要去把握时机，我们要去分享耶稣基督，为的是使人可以得到拯救，我们更加要好像这个一身瘸腿被神最主要医治了他的心，有了信心，也使他神的恩典医治了他的身体，他就要为耶稣做见证，使人稀奇。这个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传扬福音呢？我们要高举基督，助人之罪，我们要帮助人知道 是因为罪的缘故，耶稣才要上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使徒行传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那里，彼得呢看见这些人都过来了，于是就对百姓说了，百姓还是黑色的啊，为什么你们这样看着我？彼得甚至知道他们在想着什么，你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彼得没有因为自己，神靠透过这个彼得和约翰施展了这个神迹奇事呢，很多人突然觉得哦，他们很有能力，我们甚至要跟着他，可能我们有什么病有什么需要也可以供给我们，真的可能上前可能想要下拜，把他们当神那样去高举。当我们为了神靠着神做了一件伟大的事的时候，很多人会称赞我们，哇，你真的有能力，一定是你传福音特别有办法，一定是你传福音的这个方法一定特别好。其实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能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当有人要这样的称赞我们的时候，立即要小心啊，要高举耶稣基督，因为能力不是出自我们任何一个人，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祈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工，人才可得到拯救，得到医治，甚至鬼也可以被驱除，不是依靠某一两个人而已，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基督的能力可以拯救人，可以医治人。所以他就立即表现出其实是神，是荣耀的这个耶稣啊，不是因为我。荣耀的意思就是他真的为世人的罪死了，之后又复活了，之后呢他升天了，他已经真正的得到一个最高的尊荣，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面，在天上还要为所有的圣徒去祈求祷告。我相信他也祷告求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也因此要去得着耶稣基督，也就得着永生。他对百姓说，你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啊，原来是神已经荣耀了耶稣，可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问题吗？你们却把耶稣交付给比拉多，是你们。彼得甚至不害怕这些人，就是这些人甚至把耶稣说要钉他十字架。这个比拉多是当时的一个巡抚，审耶稣有没有罪，说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过出来，所以就要释放他。可是呢有一个特别的节日，说要有个特赦，要放一个囚犯，要使他脱离这个死刑。这些人情愿放一个杀人犯而要把耶稣钉死，但彼得现在已经不怕他们，以前怕的要躲开他们，甚至不认耶稣基督。你看圣灵的能力是多么大，给他有多么大的勇气，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这个时候这么多人，他却斥责他们的错误，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耶稣基督。好，我们要高举基督，帮助人知道自己的罪，因为我们也是因为知罪才会寻求神唯一的拯救。这个是传福音的很重要的第一步，传扬福音，解明信心。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人，而是要救赎人出死入生，这个才叫福音。我们也要帮助人知道怎么样去运用神给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才可以出死入生。我们看这里，就是这些犹太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是他们把耶稣基督送上了这个十字架，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他是创造你生命的，你竟然要害他的生命，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不懂得感恩，反而要去排斥耶稣基督，甚至要把他送上十字架。这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就是人的心里面所想的，口里面所说的，行为所行出来的，一切都达不到神的完美圣洁标准的，这些就是罪了。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当时的传统佛教徒，我一定下地狱，因为我想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无论是贪心又好，家里很穷很贪，希望自己可以生活好一些，其他人有的玩具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有，可是没有，心里面可能就开始恨有些人，他怎么这么有才干，我怎么没有呢？啊，恨就好像杀了人一样，耶稣说，因为一切的 其实人生一切的这些，所以圣经才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人所以会口里面说脏话说谎，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些不好的这种罪孽，讲出来有些行出来。其实我们就算犯一条罪，如果是撒一个谎，这么小孩子没人教也会犯的罪，你知道吗？也是一个可以说在神的眼里面不是小罪。因为我们所犯的任何的罪都是向着我们这个皇帝当中的皇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请问如果我对着以前的皇帝唐太宗李如王说一个谎，这是什么罪？是什么罪啊？对皇帝撒谎是欺君之罪。我向你撒谎，你最多知道不认不赞不当我是朋友，可是我欺了这个君呢，是砍头之外呢，可是要诛九族的啊。何况我们去撒谎是冲着这个皇帝的上帝，所有人的上帝呢，所以没有小的罪。在神眼里面每一件罪都要去驱使我们选择犯罪，不选择跟随神呢，那就给你所需要的就是永远和神隔离了。所以呢，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就是人都有罪，都是我们其实好像这些人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可是耶稣因为爱的缘故呢，他甘心乐意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他的身份是无价的。所以他又是一个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人呢，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呢，圣经说血不流罪就不得赎。在箴言里面有这么无限价值的一个生命为我们世人的罪而舍，神说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呢，神就不再算你们有罪，因为已经审判在耶稣基督身上了。神因为人的罪让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耶稣是神，他不可以被罪辖制，罪引致死亡，他不可以被死亡辖制，为我们受了我们当受的惩罚，他就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战胜罪和罪的咒诅，就是死亡的唯一的救主。他现在仍然活着在天上。上个月我们庆祝了复活节，就是宣称我们相信一个不是教主讲大道理的教主，而是一个真正可以拯救世人从罪的审判当中出来的一个拯救主。他复活也去为我们预备将来在天上所住的那个天家去了，他还会再来的。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呢，使徒呢，这个彼得就为这件事做见证，还有500多个见证人见证到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因信他的名，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依靠。你看，是他的名，不是我们再一次的高举耶稣基督，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状了。我们有信心，耶稣就去做工。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耶稣也给了这个瘸子也有信心呢，叫这个人就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信心使一个人从死入生，出死入生。信心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帮助人可以出死入生。我们要传扬福音，解明信心是什么。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整本圣经拿出来去解释，那最终福音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传扬的是福音，如果这个福音你不知道是什么，听了一大堆，究竟是什么是有福的福音呢？啊，我今天就帮你们记得一下，其实就是12个字，用2只手可以表达。另外什么叫信心呢？也是2只手，也是12个字，就可以使我们可以帮助那些人真正的明白福音的核心。其实很简单，虽然我们要花 不同，从不同的角度按照这个人的需要帮他明白这个福音真理，但福音本身是很简单的啊，不要把那个简单的福音复杂化啊。还有信心，其实圣经当中很清晰解释什么是福音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一节，使徒保罗他呢届时也是个没有可能信耶稣的，逼迫基督徒的，最后信了耶稣基督呢，他之后神的灵感动他，让他说出神的真理。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我告诉你们知道吧，是什么呢？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六个字，你看，基督为我罪死，一只手，这是福音的第一方面。请问第一方面是什么？六个字，基督怎么样为我罪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又另外又字，且埋葬又复活，且埋葬又复活。那这个就是福音，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圣经的话语说的。首先第二方面是什么？且埋葬又复活，耶稣真的是，耶稣为我罪死，且埋葬又复活，你看到吗？这就是福音的核心。那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使我们也得着耶稣已经付出无限的这个代价，要为我们可以得着和神永远的生命呢？其实也很简单，又是十二个字啊，就是我们要认，我们要口认耶稣为主，是不是六个字啊？口认耶稣为主，口里面要认他为主，就是他就是神，他就是主宰，他掌管一切，我们认，因为心里面也信了，我们要口认耶稣为主。如果你不认他为主，你不愿意去跟随他，他掌管这一切，他创造，他维持生命，然后呢，我们要心信他死而我们要信他死而复活，信他死而复活啊！其实当然是心里面信，不是靠外面可以做什么。耶稣所为我们做的，在心里面依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耶稣为我罪死，且埋葬又复活。我口里认耶稣为主，我心里面啊信他死里复活，这样的人就是我需要耶稣为我所做的，他为我的罪死了又复活了，只有他才可以救我，耶稣救我吧。这样的人是在神的感动当中，不是人用什么方法要使这个人做出一个我们想要的回应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有了一个得救的信心。这样的人神就称为一切的罪已经审判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人呢不会再被审判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就是讲这个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会被审判，反得永生，就是要信。还记得吗大家？请问福音的左一只手是什么？第一只手，耶稣为我罪死，怎么样？又且埋葬又复活。那我们信心的表达也是两只手，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口认耶稣为主，然后呢我们要信他，从他信他死里复活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当然要邀请这些心里面已经受感动，他愿意，可是我们要帮助他做出这个信心的一步，邀请他悔改，离弃过去所依靠的这些虚空的东西，自己的以为是功德行为，这个不可以使我们这个无限大的罪可以遮盖洗脱，只有耶稣基督的死，他的血，他的生命可以偿还我们无限的罪债，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了。所以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无知的人，但仍然是犯了罪，在罪使我们瞎眼看不到， 这个属灵的真相和我们所犯的罪是何等的污秽不堪，何等的罪大恶极。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可是神的能力，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一早已经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你们所要做的就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得以赦免。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个讲了两方面，罪已经得到赦免，出死入生。第二，耶稣基督再来，你会在他的国度当中所过的才是真正安舒的日子。现在在这里，世界越来越堕落，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邪恶，我们这里并不是安舒的一个永久之家。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当时他来到之后，在他做王的那个国度当中，那个才是安舒的日子。基督必然会再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5:24，约翰福音。这就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最美好的福音。我信靠了耶稣基督，我的瘸腿神医治了，最主要神给了我信心，我要依靠耶稣基督赦免我一生的罪，他为我的罪而死，也为我可以过一个新生命，有能力的不再瘸腿，不再依靠自己，无论是自己的口不知道说什么，可是祷告的时候神就可以释放他要我说的话语，为的是可以高举基督，为的是可以荣耀神，为的是可以使其他人得益处。我就信了耶稣基督，同一年我就受洗了，那个也象征着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之前我想得到世间上人的爱，但到后来呢，我发现抓不住，受尽了痛苦，甚至差不多使我跌入肉身的死亡。那个时候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就陷入永远的和神的隔离，等待着那个最终的审判了。所以呢，我就发现我已经不但得到永生，也得到神永远的爱。我所要追求的只不过是暂时的爱，可是神却给了我永远的爱。因为神已经说了，我会以永不止息的爱去爱你，爱属于他的人。所以我心里面在想的就，哎，我不是在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的爱情，其他人对我的爱，我已经有了一切的丰盛的生命和神的慈爱，所以我就想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父母信耶稣呢？所以他们去我的毕业典礼，我还没有受洗，是同一年呢，信主之后我立即两个月之后也和他们传扬福音，他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了。所以我父亲虽然也知道已经安息主怀去世了，突然的去世，可是我知道他在哪里。之前我因为太自我中心，想寻求自己的快乐，其实我并不懂得什么叫爱。可是认识这个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的这个神呢，我学习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懂得去爱，甚至孝顺我的父母。以前看到父母睡在沙发上都不懂得盖个被子啊，可是现在呢，我看到之前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一有机会呢看到他们的时候，哎，妈妈你怎么躺在那里睡，会着凉的啊，很自然就会盖个被子或者一件衣服怕他着凉，和他们去谈谈话，因为始终已经退休了也很寂寞，然后和他们吃吃饭，和他们聊聊天，然后呢，一个多月之后，我和师母又可以去看我妈妈了。我的朋友们，我的同事们，菲律宾的，巴拿马的，台湾的，那里到处都有，印度的都有未得之名。神感动我要去，给我这样的机会去，我就要高举基督，荣神一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求神帮助我们寻找失丧，把握时机，分享耶稣使人得救，见得救见证使人稀奇。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第一部分的一个目标，高举基督助人之罪，传扬福音解明信心，邀请悔改出死入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我首先为在座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还没有出死入生的，求你感动他们的心，看到我们这里每一个真正信了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神迹奇事，出于神的慈爱，为使我们可以永远和神在一起，也永远和信靠神的人在一起。如果家人信主，我们不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永远不但和神隔离，也和他们隔离了。求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就做出信心的回应。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永生，你愿意，你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感动，你想告诉神听，把你的信心表达，你可以跟着我向神说以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应该受到罪的审判，可是我也知道并且相信神你爱我，所以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我需要耶稣为我所摆上的赎罪的代价，我需要你耶稣拯救我，耶稣，我愿意因为耶稣这样的爱我，我也要做一个为耶稣做见证，使人也得着永生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